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你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前两次的节目当中，达义法师一次给我们讲了《金刚经》的影响，以及呢它带给我们的殊胜的感应。那关于《金刚经》的特色呢，其实有这么几方面啊。《金刚经》早期佛教经典的形式，以及呢大乘佛法的重要思想。那其实关于《金刚经》的特色呢，还有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大乘佛教发展时期的重要典籍。那我们今天呢从这儿开始说起了，达义法师。
《金刚经》在佛教里面可以说是承前启后啊，从这个原始的佛教发展到这个大乘佛教，那么它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这个《金刚经》内容所反映出来的是发展时代的一个特色，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在佛教里面它的重要性。那么《金刚经》里面呢，讲到知供养中法供养罪啊，就是一切的供养呢，那么讲经说法去体悟佛法，这个功德是最大的，所以叫法布施要比财布施的功德更大。这种思想一直呢是佛教的这个主张，所以呢从自己的内心去修行的功德就比这个布施修福的功德要大得多。这种观念呢就开启了这个弘扬大乘佛法的这种思路，同时呢也体现出这一部金刚经正处于这个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这个阶段。为什么说这个佛教里面说这个知供养中法供养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金钱物质去做善事，那么这个是有形象的。那么如果呢从内心里面得到这个觉悟，开大智慧，发起这个慈悲心，把心中的明灯点亮，你点亮自己的明灯，同时呢你会点亮其他人的明灯，那么这种灯灯相照，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呢就充满了光明智慧，那我们整个世界呢就有更多的正能量。所以佛教呢觉得世界上所有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教义，教大家自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呢自从释迦牟尼佛日涅槃以后啊，所以日涅槃就是释迦牟尼示现到这个人间，那么这个度化众生的因缘已经圆满了，那么就示现离开这个人间，叫日涅槃。那么以为弟子们呢对这个佛陀的无限的这个怀念，我产生对释迦牟尼佛他生前的这种义务啊，或是义集他的这个崇敬、赞叹、拜他的这个功德。那么据说呢在这个印度里面呢有好多不同的这个佛教的这个部派，像其中一个叫智多三部，就是因为呢拜智多，智多是什么，就拜这个塔而命名的。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刚刚日涅槃以后啊，那么弟子们呢对他们非常的怀念，那么怎么样来纪念释迦牟尼佛呢，那么对释迦牟尼佛他火化以后啊，他身上这个舍利拿去这个供奉在塔里面，那么他们啊每天要怀念这个佛陀的时候呢，那么就拜塔或者是绕塔，这个是那个早期佛教的一个特色。那么到了这个初期的大乘时期啊，那么就开始呢从怀念这个释迦牟尼佛对他的这个义务，包括舍利啊，包括塔，包括他去过的地方的一种崇拜，那么慢慢呢开始呢得到一种智慧的启示，所以呢重视般若智慧和内心的修正。因此呢在这个拜塔供佛的基础上，指出了我们应该要 读诵释迦牟尼佛讲过的经典，要读诵，不单单读诵，还要书写，就是抄写经书了，要书写这个大乘经典，那么这样的功德啊，会更加的殊胜。就从这个义务的崇拜到智慧的启示，然后呢慢慢呢去深入经藏，从经藏里面得到智慧，这说明了早期佛教和最早的这个部派佛教比较重视这个事项上的一种差别。所以这个大乘佛教呢是比较重视这个理性上的这个证悟，就是我们要去明白释迦牟尼的精神，然后按照他的教理去依教奉行，到最后证悟到佛法的理体，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特征。像《金刚经》里面所讲到的说，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次则为是塔，皆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至花香而散其次。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在《金刚经》里面讲到说，在在处处如果有供奉这一部《金刚经》的话，那么一切的世间，包括呢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次啊，就是有供养经书的地方，就等于说是你去供养这个塔的功德是一样的啊，则为是塔。所以我们供养一部《金刚经》，这等于说我们在供养这个塔佛的舍利的功德呢是一样的，皆应恭敬啊。所以供养这个经典，就供养这个塔的舍利的功德都是一样的大。坐礼围绕，就是我们在古印度的时候呢，这个佛弟子呢为了要纪念释迦牟尼佛，那么首先拜塔，然后绕塔香花供养。那么有一部金刚经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呢，把它当成像一个佛塔的舍利一样的这个重要，不但要恭敬礼拜，还要坐礼围绕啊，绕着这个经书三圈或七圈，以至花香我善其次啊。那么用这个花香来供养，摆在这个经典的这个周围，这个说明了这个金刚经开始呢，这个弟子们呢引起这个重视，比这个塔比这个舍利一样的功德。那么明显看出来呢，就是初期大乘的时候啊，这个佛经的这个读诵受持已经可以等同于这个部派佛教时期兴起的对这个佛塔的一个崇拜。在这个大乘经典呢，特别是金刚经，在那个时候呢显示的非常的重要。那么释迦牟尼佛他的弟子们呢，也从对佛陀的无相怀念中走出来，从而呢更理智的去面对现实，这也是大乘佛教得以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啊。那我们在讲经讲的这一段的时候呢，也会给我们很大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那么父母呢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呢，也会生老病死，会离开我们，那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非常的痛苦，对父母都感恩啊，怀念啊，追思啊，不舍啊，心里面都非常的难过。但是呢我们要在痛苦里面要有这个智慧慢慢走出来，然后呢把我们父母的这种精神，这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优点，把它继承下来，把它发扬光大，这个才是真正的孝敬父母。就像释迦牟尼的弟子一样，他虽然刚开始释迦牟尼走了以后呢，对他的这个舍利非常的崇拜，这个念念不舍，但是呢到最后呢也要从智慧里面来引导自己走向光明。所以呢从经典里面呢可以给我们好多的启示。所以我刚才呢讲的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例子呢，这个都是属于大乘佛教的思想。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大乘佛教思想是什么，首先我们一定要读金刚经。金刚经里面呢就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龙树，也是大乘佛教思想一个中心。所以呢这个金刚经的特色主要还表现在有几个方面。第一呢， 就是金刚经所表达的是什么，是缘起性空。当他在讲这个缘起性空的时候是非常的简洁朴素的，不会像后期的大乘经典讲这个大乘佛法的时候讲的比较复杂，讲的非常的细。但是金刚经里面讲缘起性空呢，它是简单明了扼要，一听就明白了。不要像我们常常讲在金刚经里面讲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我们看的一切相，这种相呢都是有为法之相，都是以前没有现在有了。那么既然以前没有现在有呢，就是一种幻化，就是缘起的缘生缘灭的。既然一切法都是缘生缘灭无常变化的，那么它本性呢就是空的。这个就是这个金刚经解释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那么像金刚经里面对这个缘起假有的解释就用了很这个朴实的这个语言。他怎么说，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没有真实不变的永恒性的等等。那么他用四句话就解释了这个缘起假有的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金刚经的语言非常简洁，但是把那个佛经里面很深的这个义理啊都表达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更加接近于这个早期佛教以及这个部派佛教时期的这个经典的特色。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呢我们读起来呢比较简洁明了不啰嗦。那么念起来比较顺口，那么每一句它有它的一个特殊一个含义。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呢在我从印度到中国、啊、流传到现在，不但是佛教徒要读金刚经，这知识分子呢也要读这个金刚经，特别是呢喜欢文学的人啊也要读这个金刚经。因为金刚经的这个表达方式 啊非常的简洁明了，但是呢能够抓到这个要点。
嗯，那在这个金刚经当中呢有关于一些对佛性甚至于佛身的表述，那又是怎么样的呢？
金刚经呢它对这个佛性的表述呢在这个早期大乘经典里面对这个佛性的这个阐述啊其实很朴素的。它不是像后期的大乘经典呢对这个佛性讲的比较深比较广不容易懂。所以呢这个在金刚经里面讲到这个佛性的时候呢是什么呢，佛性是什么，佛性呢即相而离相，这个就是这个佛性啊。所以在金刚经里面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很简单和朴实的语言，把很深的道理呢就把它阐明出来。不要像那金刚经里面讲到说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怎么能才能够见到如来呢？那么你要明白到两层道理。第一呢若见之相，我们见到世间所有一切相，当我们见这个相的时候呢哦知道呢一切相呢都是幻化不实，都是缘生缘灭的，没有这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哎，悟到这个道理了，那么你就能见到如来了。那么见到这个如来是双观矣。第一呢就是等于说你见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了，你悟到这个道理了，那么你就能见到释迦牟尼佛。同时呢就是说你明白了这种很高深的道理，你等于说你明心见性了，那么就可以见到你自性的佛，就是你本来记住的这个佛性，也就是明心见性。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听到这个金刚经说应无所住我生其心，突然之间开大悟，悟到哦，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命，何其自性能生一切万法。所以呢这个金刚经呢是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当我们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听了以后呢就能够明心见性，见到你自己的如来。还有金刚经的这个另外一个特色呢，他们讲到说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更加享受这个金刚经所具备的这种朴实与原始。就讲到这个佛性的时候呢不会讲到很复杂，就是一个人能够觉悟成佛了，他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他没有我相了，没有这种自私的心，没有人相了，没有人相就没有人我是非的这种差别，没有这个众生相了，就对众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差别相，他没有了，也没有这个受者相 所以《金刚经》里面是离世相，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另外呢，就对这个福生的这个表述啊，那么在早期佛教的时候呢，那么释迦牟尼是僧团里面的一员，不存在对福生的不同的这个解释。释迦牟尼常常讲说，我虽然是觉悟了，但是我还是这所有的这个出家人的其中一个，他没有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虽然呢开大智慧成佛了，但是呢生活呢非常的平实，就像我们看金刚经刚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要到吃饭的时候，那么到外面去托钵，一家一家去托钵，回来以后那么他就吃完饭以后洗脚盘腿然后说法，就是一个很平时的一个人。所以从佛教里面讲，就是一个真正觉悟者呢，他并不会标榜自己是怎么样子，他是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显示不平常的那种境界。所以呢，这个早期大乘时期的佛生呢，是明了我简单的说明无相的这个道理，你能够悟到无相，那么你就能够降到如来，悟到你这个佛性。像比较像《金刚经》里面有一个偈颂，里面说到说，热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说你要见如来的话，以这个色身来见如来，你永远见不到；以这个音声来求他，也见不到。因为这些呢，都是行邪道，都是心外求法。用这种有相的来见如来是永远都见不到，所以叫不能见如来。这就是呢，从这个福生观，就从一位这个比丘老比丘到这个三生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呢，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角度来讲呢，他就是一位比丘，那么到了80岁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这是一位老比丘。那么到三生什么意思呢？因为呢，一个人修行修到最后成佛以后，那么有法身、有应身、有化身，这就叫三身。所以呢，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身，当你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但是呢不会去执着它，不会去着相。所以《金刚经》里面所表示的正是比较简单的说明的福生是什么。福生就是无相，你如果说执着有福生是有相，那这个就不是福生。所以福生者即会福生，是名福生，这是金刚经里面的道理。
讲到这里，我们大家对金刚经的特色有所了解，您可不可以简单给我们做一下总结呢？
金刚经里面呢，就包含了许多早期佛教及这个部派佛教它的信息，同时呢更着重大乘般若思想它的阐发，又比后期的大乘对这个般若思想以及的这个福性啊、福生啊，它的这种叙述更为简单而朴素。那么对于如何处理日常生活的问题呢，如何安顿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那么站在这个大乘的立场，这比较明白的解说，那么这个大乘佛教的这只要思想都已经包摄在这个金刚经里面了。从它的形式和这个经文的结构啊，以及所表述的内容上呢，都可以看出来，这一部《金刚经》既与这个早期佛教及这个部派这个佛教有着这个密切的这个关联呢，又是这个大乘佛法的主要思想和这个简单的这个理论结构，这也正是这个初期大乘佛教的一种特色。
好的，在我们了解了《金刚经》的特色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金刚经》当中所包含的义理啊。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恭请大义法师为我们讲解。
See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晚上7点到8点钟，由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宣扬佛法。那这几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达义法师着重给我们讲的是佛教当中最著名的一部经典《金刚经》。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解了《金刚经》的影响，带给我们的感应，以及它的特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一下《金刚经》当中的深刻的义理了。达义法师，我们要从几方面来阐述这个义理呢？
《金刚经》的义理，我想从三个方面来介绍。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从《金刚经》里面去了解这个菩萨对于世间万事万法他的透视。大家听明白是透视。所以透视呢，就从一切事物的外相去了解事物的本质它是什么，就是我们人常常是只看到外表不知道内在啊。那么菩萨他的看法呢跟我们是不一样，那么明白到一切事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以后呢，那么第二个，那么就是讲到无所执着啊，明白了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都是无常变化的，那么我们对任何东西呢就不会过于去执着，因为你执着的话呢，就有比较，就有分别，那么就有取舍，就有苦有乐，有这种种的一种痛苦。所以呢，第二层呢就是无所执着。那么这个《金刚经》里面呢，菩萨对万事万物他的透视以后，知道呢是空无自性的，我们不能去执着它。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释迦我们讲这个金刚经讲了这么多，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叫我们要行菩萨道，明白到空的道理，然后要从空出假。说这个什么假呢，就是虽然一切法都是空的，但是一切法它的这个外表它的作用还是有的。我讲呢，就是我们说 人生是空的，但是呢人没有饭吃他肚子饿了，还有人呢他的这个烦恼痛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应该怎么办呢？哦，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每个人要起这个善念，要去帮助周围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金刚经为什么呢叫做金刚般若 智慧之宝典啊。主要目的呢，就是大家通过读诵受持《金刚经》以后，那么你就有智慧，有了智慧呢，就有这个慈悲心，有了这个慈悲心以后呢，你就懂得哎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所以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智慧，每个人都有这个慈悲心，那我们这个世界就充满了这个爱跟慈悲，就会感觉到很温馨啊！每个人心里面所发起的这都是正能量，都是怎么样去包容对方，去帮助对方。所以这个《金刚经》义理呢，从三个方面来介绍：一个呢，就是菩萨对万法他的透视；第二呢，明白到一切法都不能去执着它；到最后呢，你要去行菩萨道。
菩萨对于万法的透视哈，这一方面呢，您可不可以再进一步的深刻的给大家再讲解一下呢？
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这个菩萨对万法他的看法跟普通人看法不一样。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每一个人境界不一样，看的东西呢也不一样。那么在《金刚经》里面呢，就是诸佛菩萨对世间万事万物他的透视，他的光照，跟我们这个凡人的看法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从《金刚经》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菩萨对万法的看法。第一呢，讲到缘起性空；第二呢，就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得；第三个呢，就没有佛法可说，也没有众生可度；那么第四呢，没有菩萨，也没有阿罗汉，也没有众生；第五呢，就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皆不可得。这个听起来呢，好像跟我们这个一般人的这个思想呢是不一样的啊，听起来觉得怪怪的。但是这个呢，是佛菩萨的大智慧，他的境界不同，所以看的这个一切法也不一样。我们可以一一的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呢，就讲到这个缘起性空，就是释迦牟尼佛还有诸佛菩萨看到现前的所有东西呢，知道呢这种东西呢都是无常变化的。不管是哪一个人，再英雄的人呢，他有一天他也会离开这个世间，就是皇帝他也会离开这个世间，在这个世间上面一个长生不老。所以人是这样，那么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所有东西也是这样。你看就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看起来好像不管多少年都是那样，其实呢都在变化，只不过是我们肉眼看不清楚而已。所以这缘起，所谓的缘起呢，就是以前没有，那么从因缘合合起来以后呢，有了这个东西。那么随着这个因缘的消散，慢慢的消失变化，到最后呢没有了。所以呢，一切法都是缘生缘起缘灭，所以它的自性是空的。这个是菩萨对万法他的透视。所以呢，缘起性空这种理论观念可以呢开阔一切事物，就是凡是你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呢，都没有离开这个法则。第二呢，就没有任何事物可得。我们现在觉得哎，我得到这个东西，我得到那个东西，你所得到呢只是一个临时的，都是一个幻化不实的东西。从实际上来讲呢，你没有舍掉什么东西，你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所有东西呢，来的时候呢随缘来，去的时候随缘去。你来的时候呢两手空空，你快死的时候呢离开这个世间也是两手空空。所以你所拥有的只是一个过程，一个临时，一种表面的东西。所以呢，没有任何事物可得。第三呢，没有佛法可说，亦没有众生可度。讲到这两句话，可能好多人觉得很奇怪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在法师在讲经说法，释迦牟尼在也在讲经，也在说法，为什么说没有佛法可说呢？难道你们佛教里面所讲的佛都是假的吗？还有呢，也没有众生可度。明明呢，佛教里面说我们普度众生，为什么没有众生可度呢？佛教认为呢， 之所以说佛法，就是因为众生迷了，所以用佛法觉悟的这个道理来开导众生。那么没有众生了，离开了众生呢，佛法也不可得，离开了这个佛法的这个觉性，也没有众生迷的这个概念。所以迷跟悟它是相对的。所以从佛教的最高的这个出世间法来讲呢，或者叫第一谛来讲，就是佛法也是一种对治法，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佛法就像这个药店里面的药一样，因为众生有病了，所以呢需要佛法的这个药来对治。那么这个众生的病好了，这个佛法的药也没有用了。所以没有佛法可说啊，有佛法可说只是权巧方便相对我说，也没有众生可度。那么这个众生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没有一个实体，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众生。所以呢这个度众生呢也是因为佛法，所以说有众生，没有佛法也没有众生。那么众生觉悟了，那么这个迷的众生也不可得。所以佛教里面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即使是佛法也是希望不实的，你不要去把它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尤其呢释迦牟尼在讲经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所有的经典如指指月亮，不管是金刚经、心经、阿弥陀经、地藏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这种经典呢都是如指指月亮。我们众生借用这个经典的指示去寻找这个佛法的要理，所以呢也要从经里面去悟，要听出弦外之音。如果把这个经典里面的文字道理执着这个是佛法，这个是真理，那就是错了。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明白，这个就是佛教的特色。还有呢在金刚经里面讲说，没有菩萨，没有阿罗汉，没有众生啊，一般人听起来说那可了得，我们每天拜菩萨，你说这个没有菩萨没有阿罗汉，我们还有88罗汉，还有500罗汉，你说没有阿罗汉，还有众生，我们有好多众生，怎么说没有众生。在金刚经里面说没有菩萨，没有阿罗汉，没有众生，就是呢我们不能去执着一个相叫菩萨叫阿罗汉叫众生。如果说你是菩萨，即非菩萨。菩萨是什么呢？菩萨即非菩萨，是名菩萨。阿罗汉也是这样，如果是你证到这个圣果阿罗汉，你就执着你是阿罗汉，你就不是阿罗汉。真正的阿罗汉即非阿罗汉，是名阿罗汉。众生也是这样子，你执着这个众生，那你没一个众生可得。所以这个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因为这个众生的相是一个假相。再举个例子，我说比如像我们湛山精舍的这个五光堂，平常的时候中午大家在那吃饭就叫五光堂或者叫斋堂。那么到有时候呢这个星期天我在那边讲经的时候呢，那么的地方呢就叫讲堂。那么我们每一个月呢在那边坐禅禅修的时候呢就叫禅堂。所以同样的一个地方，有时候叫这个斋堂，有时候再叫禅堂，有时候叫讲堂。那么究竟是禅堂对呢，还是斋堂对呢，还是那个讲堂对呢？都对都不对，这都是一个假象，都是一个临时促成的某一种因缘，那么它就成为某一种功能。包括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一个人里面呢，又当爸爸，又当儿子，又当先生，一个人就扮演好多个角色。那么究竟你是儿子呢，还是呢爸爸呢，还是先生呢？这个也是一种相对法。所以呢从佛法里来讲呢，凡所有相都是希望，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因此呢在金刚经里面讲，没有菩萨，没有阿罗汉，没有众生，你不能去执着这个相，执着这个相那么就不是菩萨，就不是阿罗汉，就不是众生。还有这个金刚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三心不可得，就是佛菩萨在观察我们每一个人心念，说我们过去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也不可得，那么现在的心刹那刹那在生命也是不可得。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找到我们这个心呢？那我们唯有呢，就是活在当下，当下这一念心，那么才是随你要去光照的，要去对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有来，现在的心常常常常在生命，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握当下，当下这一念心，开开心心，欢欢喜喜，能够看破放下自在，那我们这个心呢就能够得到安顿。当你心安定下来，你就会感觉到生活是很美好的，是很幸福的，是很快乐的，你会懂得感恩。如果你这个心呢七上八下，那么你就是再拥有再多东西，你都没办法得到幸福感。所以这个心念呢是非常的重要。
关于于法师无所得呢，其实在经文当中有一些的文句啊，您跟我们做一下分享好吗？
关于这个依法师无所得呢，在金刚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句，我可以在这边把它指出来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第一呢，就是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是我们指这个成佛了，就是我们要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我们要证到无上众等众觉。那么从这个金刚经来讲的，没有定法，没有一个定法就要证到无上众等众觉。我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在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少法可以得，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常讲说，我们通过这个修行演性啊，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啊，那么就可以证到佛果。那么从金刚经里面讲呢，那么这只是一个全球方便，为了表达的方便，说你可以证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呢，从这个佛教最高的这个境界来讲呢，实无有法，实实在在的没有一个法叫这个如来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有呢，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如来在燃灯佛所依法是无所得啊。按照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呢，就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燃灯佛的地方呢，依法是无所得，在没有得到什么法，没有受记。本来是在这个释迦牟尼在讲他当时怎么样啊修成佛道，遇到这个燃灯古佛跟他受记啊。那么只是一个全角方便之说法，但是从这个一切法的这个本体来讲呢，依法是无所得啊，他在让佛所那边没有得到什么样的法。那还有呢，就是在金刚经里面讲到，佛依燃灯佛所无有法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这个燃灯佛的那个地方也没有一个法可以得到这个无上众等众觉。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我们通常讲说你要发心啊，你要修行啊，要发心啊，成佛啊。那么在金刚经里面说，实无有法，没有一个实实在的法可以来发心，可以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这个主要呢是在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要破我们的相，破我们的执着。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说，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如来所说的法没有定法，法无定法。所以如来是对不同的根基说不同的法。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法呢，他不是一个教条的啊，他跟出家人讲的法，那么他是针对出家人的这种根性来讲法。对在家熟人的时候呢，他就用在家熟人的方法来教导他们。所以呢，就像那个《妙华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讲的，应以何身得度者，即向何身偶一说法。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跟这个菩萨度众生都没有一个固定一个法可以说。还有呢，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如果说你执着有个法名为这个菩萨，那么又错了。实无有法名阿罗汉，阿罗汉呢这个法呢也是一个全角方便，也不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呢，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说，密度一切众生以偶无有，以众生实密度者。所以呢， 我们在一般来讲就是，哦，我们这个众生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就密度了，密呢就是消灭一切的烦恼，度呢就度脱了啊，了生脱死，证到菩提，所以密度一切众生矣，偶有一众生是密度者。虽然呢每天呢度好的众生离苦得乐，转凡成圣，超越生死，但是呢从这个最高的境界来讲，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有一个众生得到这个密度。还有呢在金刚经里面讲到，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所以释迦牟尼终日度众生，无以众生可度啊，每天都在度众生，但是呢他不能执着有一个众生可以度，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还有呢就讲到这个刚才讲的三心，在金刚经里面是怎么讲的，他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叫三心不可得。所以在佛经里面呢还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出家人，他专门在研究金刚经，从文字方面啊义理方面、啊、研究很透，那么他就做了一部叫青龙书钞，专门在解释这个金刚经的，他自称为这个讲解金刚经最出名最好的一位法师。那么有一次呢他经过一个地方，这个肚子饿了，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边卖这个烧饼，他就想跟他买烧饼来点心。那么作为卖烧饼的这个老太太呢，她是一个老修行人，你看了是个老太太，但是呢修行特别高，他这个时候呢就拷问他了，他说法师啊，他说你做的这个青龙书钞专门讲金刚经，对金刚经怎么了解，那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得出来的话呢，点心呢我供养你，我不用收你的钱。那么他说你讲吧，他说法师在金刚经里面讲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那么你现在呢要点什么心呢？哦，这一句话突然之间让这位法师啊当下觉悟，密心了不可得，他开悟了，所以他把他多年来辛辛苦苦自解的这个青龙书钞全部把它烧毁掉了。他觉得这个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啊，他说以前所讲的金刚经都是从文字方面去执着去简解，都不是金刚经的要义啊，真正金刚经的要义还有金刚经的境界，都是要离言离相，要离开一切语言文字乃至于的思维显象，都要把它去除掉，这样才是能够真正明白金刚经的道理。所以呢我们凡夫之所以的烦恼痛苦，就是每天在执着一种希望之相，当有一天突然之间觉悟了，才知道哦，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啊。当我们有一天悟的时候呢，才明白到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真正能得到了就是当下这一念心啊。
菩萨对于万法的透视，除了于法师无所得之外呢，其实还有于法不说断灭相，以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具体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感悟呢？我们留待下次节目当中继续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来做解释。谢谢您，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前世缘，金莲汉影影花落。 是世间情，笑看红尘又一场。啊，云水之间人逍遥，一笑问愁了。啊，云水之间人逍遥，一笑问愁了。啊，云水之间人逍遥，一笑问愁了。啊，云水之间人逍遥，一笑。